那我们上次呢大概是查到第13节左右啊，那多加先从13节念到18节。
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
脚凳，嗯。
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
好的，那这段呢我们基本上上次已经讲完了，这一小段就是重复前面所说的了啊。不过呢虽然如此，它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啊。比如说它这里有一个什么神灵对我们做见证啊，有个记忆说过啊，又主说，而又以后就说。要是主说，又是圣灵说啊，又是记忆说过，又是以后就说，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啊？把这些说啊说啊都拿掉呢？前前后后的说都拿掉，有没有关系啊？
我想啊，因为我不是特别熟，可能还是从圣经的顺序出现的顺序来讲的吧。
嗯，有可能。这个他这些这个说那个说这几段是从哪儿出来的？
应该我觉得这个律法写的新版的一个小先知书里面。
哦，这个恐怕是大先知书啊，要么是耶利米书，要么是一节书啊，哎。以赛亚书也有啊，耶利米书我们查过了嘛，31章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这是耶利米书31章开始说的啊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，因为他后来又讲嘛，他要立一个这个新约，把他的律法摆在我们里面嘛，就是31章这个33节，那些日子以后，这是什么日子以后呢？总之呢，就是他要跟以色列家、犹大家另立新约的日子到了，这个新约这个词就从这里出来的啊。那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时候，这段前面也说过了，他自己也说，前面也说了啊。那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里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，他们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。他又在说了啊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啊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里是有一个顺序啊，但是尤其是在31章31节那个地方开始啊，日子将到，然后到了那些日子以后，对吧？那希伯来书大概就是讲这件事情啊。那你说你如果把他这个那些日子以后啊，以后又说拿掉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？就是意思还都在那里啊，只是说呢，他在这里这样提了以后呢，就让我们明白说啊，他这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一直有一个这个时间呐、先后的观念嘛。旧约在前，大祭司在前，人间的大祭司年年献的事情在前，然后后面还有事情，对吧？后面有了这个新的事情之后呢，往后还有事情，就是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啊，就是我们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这个是他的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呐、因为既然神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啊，从前献祭一切的功能啊，什么什么就都去掉了嘛。那这是他一个 很简单的，他把神做事的先后顺序呢就放在那里啊。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神学的讲究是不太一样的。比如说最近跟大家写的比较多了，请大家去看的这种什么时代论呐、就是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分神做事的阶段啊。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分的多简单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旧约过去了以后嘛，有新约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就赦罪了，我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。这个献祭的事情呢，包括圣殿呐、会幕里面那些东西呢，都不再需要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他分的时代。可是现在这个时代论的分法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有所谓的教会时代跟犹太人时代。教会时代之后又来了一个时代，叫做犹太人时代。这个犹太人时代就是以色列需要复国，千禧年就在不但是在地上，而且是教会已经被提了之后，主耶稣在和犹太人在那里做事的一段时间。那这段时间里面呢，我主日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，犹太人呢1/3啊，有的要死啊，有的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到最后呢他们终于得救了啊。那这个得救呢这样就完成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你看这两者之间相差有多大。所以现在不管这些传道人呢讲的是多么有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以圣经的话使徒的话为准啊。他们讲到什么地步呢，我们就讲到什么地步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照这里他得到的一个就是不会再变的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呢献祭的事情呢已经怎么样就止住了嘛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好简单。那这个呢其实要分段落的话是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了。19节就开始干什么了？弟兄们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停一停，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谓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，那谁就失业了？大祭司也失业了，还有谁失业了？盖圣殿、修圣殿的人也都失业了。那如果有人再要去盖、再要去修，那什么意思啊？他不认识耶稣了，他不知道那些事情已经都过去了。对不对？
这个律法写在心上，放在里边，是指圣灵内住了，还是指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心呢？还是怎么理解？
看你是怎么解释啦。这个就是说，我自己的原则是尽量不再介绍，不再引进啊。你看，光是这些话已经就够我们头疼了，对不对？一方面看得很安慰人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觉得好像了解的还是模模糊糊。你要是再加上一个什么圣灵内住啊。内在生活啊，这种东西就更搞不清楚了。
那怎么写、
他怎么写呢？足够我们怎么了解啊？一般我们尤其弟兄姐妹会问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不了解，然后他就赶快去问一些问题，试着来帮助他自己去了解。实际上我们第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留在这个话里面，就留在这里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放在他们里面，对吧？那这句话先读过好多遍啊。然后你要更了解的话怎么办呢？更了解的话就回到刚才的这个耶利米书啊，31章啊，那里边他怎么说的呢？另立新约。然后他那里边就说了，这个希伯来书前面也引了，从至大的到至小的都必认识我啊，不用别人教导他，还形容了好多事情。所以他大致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一得救之后啊，在我们的里边啊，就是好像突然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GI， 这个 GI 不是美国大兵，是 God Intelligence， 对吧？他自动会分辨的，他听着听着，或者读着读着呢，他自己会懂的。那为什么会懂呢？因为他把他的律法 直接啊，这是神跟我之间的事情，他不需要透过这个房地产中介，他直接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。哦，这如果有一个神的律法写在我的心上啊，而且是放在我里面，那会有什么基本的状况呢？这个和从前写在石板上啊，放在我们的外面，干什么事都要去找祭司啊，找摩西啊，找长老啊，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单单这句话绝对不是啊，无论说圣灵内住啊，或者这些名词所能够包含的，真的不是的。嗯，
我在讲保罗不是说吧，我们顺从肉体，顺从圣灵嘛。我想顺从圣灵，可能就是圣灵领导我们，
对啊，
把真理的律法来做嘛，或者是什么这个意思。
他这个里边有一部分肯定是讲到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嘛，对不对？宝会师要引我们进一切的真理，我不去呢，这个宝会师就不来啊。我们是的确，我们里边有一个神儿子的灵啊，神儿子的灵呢，就是神开恩让我们呢，就能够开始知道神的事情。哎，这个都是圣经的话，都是白话，但是是不是只是讲到圣灵呢？恐怕不止哦。他现在这个所说的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放在他们里面，他是讲一个现象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一得救之后呢，哎，他就自己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啊。前几次讲过，他这个良心突然也发挥功能，对不对？而且圣经的话对他说有分量了，尽管圣经哎是神的话，也可以说是神的律法。啊，基督就是我的律法，你也可以这么讲。那这在我们外面的，可是当我们一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些话好像直接进到我们里面去，在我们里面带着能力啊，带着约束，也带着力量，对，这个都可以用。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我发现有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应该晓得怎么样啊？哦，神在我的心里面写字了，所以。这个白话还是很好用的啊，为什么尽量不要换一个名词呢？你看现在的新闻就知道了嘛。看这几天不是闹得很凶吗？什么哈佛啊、MIT 啊，还有哪个大学的三个女校长，现在怎么校长都要换女的哈？不是都 get in trouble 吗？他们都被人家攻击，他们是什么东西啊 ？Anti-Semitism。因为他这个一个名字下来的就很好办，那为什么凡是挺巴勒斯坦的人就吃不开呢？因为你没有一个名字叫做 anti 什么 Palestinian， 你没有这个名词吗？你这个名词一直在社会上没有打造出它的地位来。你们从中国来的，经过以前斗争的人就晓得，那这个中央下来一个名词。反革命，哎，过来不得了，右派不得了，名词一来以后，他那个名词所带的东西呢，是很危险的啊，所以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像什么内在的生活这种话的，哎，他们这些名词出来，因为不是圣经的原话，所以就会带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基本上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留在这句话上呢，迟迟早的这句话本身是能够让我们明白的。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它是形容一个状况，这包括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包括神的话，包括圣灵，包括良心，还包括一些别的东西，包括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催逼啊，包括神赐给我们的力量，包括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，通通都在这里面，因为是神的手亲自写在我这个人里面了、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啊，神已经改造我，而且是从里面开始改造了。哎，那既然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起头呢，我们就需要留意了，千万不能怎么样啊！啊，已经跟大家说过，信主的人千万不能。容让自己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你做个几次，你的良心呢就不好使了，对吧？啊，圣经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就意思是说谁大？我们大还是圣灵的感动大？ 当然是我们大了。尽管神他写字在我们心上，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的时候，就像刚才立传讲，你如果顺从肉体，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啊。那圣经的这些话让我们知道，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大的事情。从我们信主，神亲手把他的心意写在我们心里面，你呢慢慢就会发现，但是你要珍惜这件事情。已经说了好多了，你良心一旦醒过来，你要为这件事情感到稀奇，你要保护它。或者你一旦觉得说，哎呦，我里面真的是有圣灵了，我现在开始看得懂了啊，我看见弟兄姐妹很喜乐，是吧？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表现，那你也要保护这个东西，不要让它习以为常，好像没事一样。这样子的话，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就能够逐渐发挥出来了。那这也就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啊，只是他说的呢比较正式一点啊。多加的给我们念一下，从19节念到25节好不好？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，弟兄们怎么样？
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
血
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
至圣所
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
活的路，
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一生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慰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好的，那这有没有看出来，他这段话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拿这个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怎么办。因为神的确是在我们里面做工了。那希伯来书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提纲挈领法啊，有的人是说，哎，希伯来书有七次警告。有的人呢说呢，像我们以前在查这个书，查罗马书啊什么什么，可以用这种弟兄们分段法。但你讲说弟兄们，就表示说有一个开头了，就是第几次他在讲这个事情和其他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也许将来有时间再比较，对不对？他从第三章就开始同盟天朝的弟兄们啊，省阶弟兄们，现在又来一个弟兄们。那个弟兄们呢，就是就着他刚才所说的，听懂了这些话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哪些注意事项？你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实践真理的阶段了。那他在这里所说的有好多要点，对不对？弟兄们，首先他再给我们回忆一下刚才所读的这一大段，可以说读了三章啊，从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，大祭司这讲到现在，就为了让我们明白这句话，就是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前面都已经解释过了，什么叫做至圣所？以前的人是进入的时候是不坦然的，是非常忐忑不安的，非常害怕的，带着血一年一次啊，战战兢兢的进去啊，哎呀，这责任他脱不掉。现在我们不一样了，我们有一个大祭司，第一要紧的，他已经把这条路打通，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所以我们就干什么？坦然进入至圣所啊，是借着他。怎么为什么可以坦然呢？因为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啊？有心有活的路，又新又活的一带一路，对不对？从幔子经过，哎，就是他的身体。哎，他突然有一个大亮光，你看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这个讲的对不对啊？ 为什么说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呢？这句话有点深呢、啊。上次不是讲的幔子就是基路伯，就是天人永隔，伊甸园外面的这个叫做什么科幻片，它有一个室友，它有一个防卫网，那个叫做幔子。他现在怎么说是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只要发表一下意见，为什么幔子是他的身体呢？
但是马太福音里头那种有幔子，店里的幔子就裂开了，
哦，裂开了啊，
嗯，断了气以后幔子就裂开了。
哦吼，
嗯，地大震动，
它这个亮光很亮啊。
你是说他怎么想到幔子是他身体的？
哎，就是啦，
这是你的问题吗？
这都是我的问题。他可能就是这一件事情让他想到，哦，不但是幔子裂开，哎，那幔子裂开是不是就表示幔子是基督的身体呢？他可能想想，就是说有道理，他就写下来了。这等号是怎么等的？因为你可以说幔子裂开这件事情好像基督的身子为我们舍了，对不对？为了我们受责罚。可是怎么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呢？我们知道施恩座啊，是基督，预表基督嘛。他甚至他不是说幔子预表基督的身体，他说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然后他又不解释了，留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高深。他的身体我们裂开，是，但怎么对起来？什么叫做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？
幔子是一种物品是吧？身体是人，本来不是一个一类的东西。他这样说呢，就是用的是一种比喻的方式。这比喻呢，不是完完全全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，是取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点的。
哦，那共同点。
共同的点呢，就是那个本来这个幔子是隔开人和那个至圣所，所以一般的人呢都没有办法进去。所以当那个幔子裂开的时候，就是人到神面前的路就被打通了，就是打开了，人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。
嗯，
那耶稣呢，他来到我们世上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就他的身体呢就为我们舍了，为我们破碎开了。那因为他的死，他就在十字架上就给我们开通了一条啊和神和好的道，可以到神面前的一个道路。
嗯，
所以耶稣自己也说他就是道路。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是共通的。所以他可以比喻就说幔子就是这个耶稣、是不是这样子的？
这肯定是80%对的，没问题的。因为的确他底下他自己就解释嘛，为我们开了一条怎么样又新又活的道路。可是你刚才讲的很对啊，这幔子本来是把人和神隔开的，那我们能不能说耶稣呢也是把人和神隔开的呢？能不能这样
讲？所以刚才我就在讲的就是说，比喻并不是说两个事情完完全全的相合的，
这个
其中的一点的。
对，那他这样他就应该写说呀，这幔子好像他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这里写的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然后
比喻里头有一种暗语就是这样子表达的，就是用就是这样子一种的表达方式。
没有人可以强词夺理再把这个说得清楚的。对，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可不可以说他也是我们和神中间的一个阻隔？
应该是旧约圣经一开始啊，要去见神都要通过幔子嘛，以前只有大祭司能够通过幔子。所以说那个幔子是必经之路嘛。以前幔子是没开，只为大祭司开吧。然后现在呢，耶稣钉了十字架，幔子开了以后，大家都可以进去。所以说从一开始那个幔子就是基督伯守的那个门嘛。
对。但是耶稣来他是基督伯守的门嘛。
就他一直是那个门，但是那个门开了。以前要进的话是特许的嘛。现在要进的话就是 啊，信的人都可以进去。以前必须是亚非的子孙的那个什么、
哦、党中央发给你的通行证，你才能进中南海。
至少就是说曼子是必经之路啊，就是去建设的必经之路。哦、哎，
我想这个重点是肯定是没错的啊，但是你要这样说说，因为实际上呢，啊，耶稣呢也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幔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神成了肉身，有罪的人不能见神，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就算耶稣成了肉身，他成了肉身呢、啊，如果不替我们裂开呢，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。他如果不死呢，对我们来讲呢，他就算成了肉身呢，这和我们就搭不上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除了是因为爱拯救世人呐、啊，既然他是神，他就包含了神的全部，他就包含了神的审判。他自己也讲，光来到世间呢、啊，世人见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就不来救光。你看到耶稣，总是几个反应啊。主耶稣才有一句话，就说：“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”向来是这样。他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他那个阻挡一直在那里，只是现在他是恩门大开呀、啊，他开了一条路，叫做又新又活的路。我觉得慧英讲的很对，很对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你一定要联想到耶稣说，他什么叫做我就是道路啊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说我怎么听见，就怎么审判。他也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啊，让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阻隔诶。他是一个阻隔，因为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一个人应有的样式，照着神心意啊，神自己彰显的，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丰丰富富的住在基督耶稣里。可是对于这个丰丰富富，我们拿得到拿不到啊？拿不到。他仍然，你可以说啊，尤其他带着公义，带着审判，你可以说他仍然是我们的阻隔嘛。不过当他把他的恩典这一面朝向我们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成了一条路了。所以从这个路的这个角度来讲，那个幔子的裂开啊，那个幔子就是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基督的身体也裂开，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啊，他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就表示他可以定世人的罪嘛。所以是一点都没错的，他和幔子一样，他是带着基路伯带着天使来的，只是他选择让自己裂开来。这磐石受了击打，裂开水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一裂开，那我们就有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了。